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主，你是连续我们的主，你又是我们的恩友。所以我们向你祷告，向你呼求的时候，我们知道主你都垂听，因为你说过你不是当我们是仆人，而是当我们是朋友。所以朋友之间是常常将心里的话都讲出来，所以主祈求你将属天的真理，就是福音的奥秘赐给我们，使我们更明白你的真理，我们就得自由，我们就有力量。我们也在这里特别的祈求主，你恩待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因为你了解我们每一个人。主，祈求你使我们每个人在今天晚上我们的这个讲道听到的过程当中都得益处，你使我们众人聚集在这里的时候都是得益处。求主你大大的祝福我们，也特别求主你祝福我们开口的器皿，使他口中所出的乃是照着主你的心意，乃是能够将你的福音真理讲解得清楚。求主加恩赐福带领我们，也求主你眷顾我们的时候，使我们越明白你的真理的时候，我们心灵就越来越刚强，我们灵里面也越来越清澈，越来越通达，越来越明白。求主神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好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继续来学习马太福音。那我们今天就进入到马太福音好最后一章书了，就是马太福音第28章，它就是讲主耶稣基督的复活了。那所以我们这个也是进入我们这个马太福音，我们查了一年多，那基本上就是快查完了。那我们今天先来看一看马太福音28章，从第一节到第十节，就是讲主耶稣基督复活这一段的经文。我们求主的圣灵来引导我们。马太福音28章1到10节，我们先用起应的方式把经文我们读一遍，就是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马太福音28章，从第一节到第十节，我读一遍，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马太福音28章1到10节，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来读。安息日将近，7日的头一日，天快亮的时候，莫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来看坟墓。
忽然地大震动，因为有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把石头滚开，坐在上面。
他的相貌如同闪电，衣服洁白如雪。
看守的人就因他吓得浑身乱颤，甚至和死人一样。
天使对妇女说，不要害怕，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
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你们来看安放主的地方。
快去告诉他的门徒，说他从死里复活了，并且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看哪，我已经告诉你们了。
妇女们就急忙离开坟墓，又害怕又大大的欢喜，跑去要报给他们的门徒。
忽然耶稣遇见他们，说，愿你们平安。他们就上前抱住他的脚拜他。
耶稣对他们说，不要害怕，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叫他们往加利利去，在那里必见我。
好，我们先读到这里。我们看到我们上次跟大家讲了，就是主耶稣基督的这个安葬。好，我们看到上次我们讲了说，主耶稣基督他钉十字架，然后确确实实死了，是吧？然后呢就被葬在坟墓里面。但这个时候的就是照着圣经旧约圣经的预言，他葬在一个财主的坟墓里面，就是说这个亚利马太的这个约瑟，好，把主耶稣的身体跟比拉多要了来，然后葬在坟墓里面。然后这个时候他们这个主耶稣基督葬在那里的时候，那么有这个法利赛人和祭司长，好，他们还说担心说，哎呀，去找比拉多，说怕这个人说他会复活，咱们把那个门啊给他把守的死死的，不让他复活，是吧？好，不让他的这个门徒把他的这个身体偷走了，怎样怎样子的。结果呢，我们看到这里面就讲到说，这其实就是第三天了，因为主耶稣基督他应该是星期五定时的假，然后主日的时候就是星期天的时候，那么他从死里复活。好，第三天就是讲的安息日将近，7日的头一日。好，安息日将近，因为犹太人他们跟我们算的时间的算法不太一样嘛，就是他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安息日我们要晓得说就是指的那个星期六， 对吧？星期六是他们的安息日，所以安息日星期六的这个日子快过去了。他们的算法跟我们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我们算时间的时候，我们是以这个晚上12点零时作为一天的开始，对不对？那犹太人不是这样去算的，所以我们要看到他这里面讲的说安息日将近七日的头一日，就指的我们说星期天的主日早晨了，应该是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说的讲的天快亮的时候，莫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他们来了以后发生什么事情呢？就是有天使，就是有地突然大震动，然后有天使来了，把那个挡住墓门的那个大石头给滚开了。滚开以后让他们干嘛呢？不是滚开了以后主耶稣才出来，其实主耶稣已经从里面出来了。所以这个就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就主耶稣基督真实的复活了，那么这些石头的门其实根本挡不住他。那么为什么要把石头滚开呢？是为了让玛利亚他们，为了让主耶稣基督的门徒去看坟墓是空的，对不对？这个天使做的是这个事情。而且天使在这里对妇女讲话说，你们不要害怕，你们是寻找钉十字架的耶稣，我知道你们是来找耶稣的，但是你们要知道一件事，他已经不在这里了，他已经复活了，照他自己说的那样子。所以玛利亚他们看到这种情况就特别兴奋，因为他们，哎呀，原来主耶稣真的复活了。你看，这就是我们之前跟大家讲的，这个是他们的软弱，对不对？主耶稣多次跟他们讲过说我死后三日要复活，但他们今天来了看到耶稣复活的时候，他们还是非常的惊讶。他们其实来了，我们在看这个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啊、约翰福音，我们就知道说这个他们来是带着那些墨药沉香之类的，是想着主耶稣安葬用的，要把主耶稣的这个身体啊，他们要把它安置好，然后呢让他安安心心的安葬，他们想做这个事情了。但是没想到来了这里，主耶稣根本不在里面，因为主耶稣已经复活了。好，主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所以你看到这些的时候，这里面是非常非常奇妙的事情。然后呢，这个天使还跟这些妇女说，你们去，因为主耶稣会照着他说的，应该你去告诉主耶稣的门徒要去加利利去见主耶稣，主耶稣还会在门徒之先到加利利去。那么他们就很兴奋，要回去告诉彼得他们。那结果回头正走的时候就遇见谁了呢？就遇见主耶稣了。这个时候他们还抱住主耶稣的脚拜主耶稣，是吧？这就说明他是真实的还是一个幻影啊？我再问弟兄姊妹，如果是一个幻影，比如说我们现在这儿正在看电影，哪怕是什么什么全息电影、三维电影，你戴着三维眼镜去看，你伸手抱的时候能不能抱住啊？你抱不住。所以他们是真实的抱到主耶稣的脚，他们特别的兴奋。主耶稣这时候还跟他们说话，说什么愿你们平安，是不是？愿你们平安。所以在这方面主耶稣又跟他们讲说不要害怕，又跟他们再交代了一次，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叫他们往加利利去，在那里必见我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讲的主耶稣基督复活了。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主要在分享就是主耶稣基督复活它的意义。那首先一个我希望大家可以去知道的是什么呢？就是我希望大家知道，因为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要知道主耶稣基督复活是一个已经发生的事实，是不需要证明的。为什么这样去讲呢？因为有些人就挑战说，你谁知道圣经上面记的这个耶稣到底复活了没有？其实这种态度其实就是把写圣经的人当作是说谎的，对吧？就是说你说谎了，他没复活。那我们说其实这个是事实，这个不是用证明的，这个是信不信的，你接受不接受的。就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我们中国人都知道中国以前有个孔子，是吧？这孔子我们是相信他是曾经是中国古代的一个人呢，还是说我们把他给证明出来的？我再问弟兄姊妹，我们是相信，其实孔子那些也是记在书上的，对不对？有四书五经，然后有其他的历史书，那些人讲起来孔子做过什么事情，对吧？我们有没有一个人亲眼见过孔子啊？没有。所以一样道理，你如果相信中国曾经有孔子，那为什么不相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呢？是不是啊？所以这个是信的问题，而不是证明的问题。因为有些人说我要给你证明有多少多少证据证明耶稣从死里复活，我说其实说实话这个不需要。大家记不记得前一段时间那个时候有讲过一个说中国发生一个很可笑的事情，就有个人这个证件丢了，然后去公安局办证件，对不对？然后人要证明说你要证明你妈是你妈，是不是？那然后他说那我怎么证明？这个就变成很荒唐的一件事情，你明白吗？我怎么证明呢？我怎么证明我妈是我妈？因为我一切证件都丢了， 是吧？你其实调你们的资料看一看，比如说调我的身份证，你这儿有照片吗？你对对，我是不是我这人？我给你提供证据，我房子就在这儿，我住在哪儿，啥啥啥，你就应该给我把证件办了，是不是啊？这个我们就说这个是一个事实。比如说我再举个例子，我们弟兄姊妹今天坐在这里，如果有人提出一个要求说你证明你曾经出生过，有没有意义？我再问弟兄姊妹，没有意义，因为我坐在这儿就证明我已早就生出来了，是不是啊？如果我没有出生的话，我哪能坐在这儿呢？一样道理的，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是在整本圣经不断的为他做见证，是吧？不单是福音书，包括后面的书信，也包括教会，都是为主耶稣基督的复活去做见证的。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那么我们说，我们大家首先需要知道的是这个，就是你要知道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是一个事实，不是理论的问题，而是你信不信的问题。你是不是，如果你不相信，你其实就是在说马太、马可、路加、约翰、保罗，包括初代教会一直到现在好多那些基督徒都在讲假话，你只能得出这个结论，对吧？我不相信他们，他们个个都是讲假话的。那么如果他们不是讲假话的，那么他们就是见证人。就像我们刚才讲，其实我们所有人，我们现在人对孔子的认识都是基于信，对吧？你相信那些历史书上不是编假话的，对吧？你相信这些不是编假话，就像我们说的，以色列人存在就证明了上帝的真实，因为以色列这个民族按照圣经所讲的，就是上帝曾经把他们从埃及过红海给带出来，如果不然的话就没这个民族。你看见这个民族就知道这个事情是真的，而所以那些都是吹毛求疵，而且是存着不信的恶心，说其实以色列人没过过红海啊，红海其实是很浅啊，人一下子就过去了，那其实是因为他不信，而不是理论证明的问题。人如果不信，你再证明有用没有用？没有用的，真的。人他不愿意相信，他怀疑你，你给他讲一千个理由也没有用。所以我说，这个首先大家需要去知道，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是一个历史事实。如果耶稣没从死里复活的话，就没有今天的教会，阿们吧，弟兄姊妹，就没有这么多基督徒。耶稣如果没复活，我们基督教根本存在不了，是吧？我们是耶稣的见证人，但我们不是用了一套理论证明了耶稣复活，我们证明不了，这就是一个事实，你接受就好了，对不对？就是我们说的，我们每个弟兄姊妹坐在这里都不是证明出来的。我不是说崔姊妹是证明出来，我不是说亚楠姊妹是证明出来的，说他在这里你就接受吧，是不是？你他都在你眼前了，你说这个人不存在，那你这个人就，这是你荒唐而不是他荒唐，对不对？所以这是我们大家需要去知道的，就是我跟大家讲的第一个。那其次我要跟大家去讲的，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重点，就是你要知道主耶稣基督他从死里复活的意义。这个我们要先跟大家去讲，就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为什么我们说要讲这个？其实我们去看世界上面所有的宗教，所有的信仰，只有基督教信仰是相信一位复活的主，阿们吧，弟兄姊妹。佛教讲释迦牟尼复活没有？没有，因为佛教讲的释迦牟尼都烧成舍利了，而且舍利这儿一个那一个，对吧？这人死定了，对不对？肯定是死的，对吧？中国人喜欢孔子，说孔子对中国影响很大，但是我们中国有个孔庙，对吧？然后大家争得一塌糊涂，说孔子到底埋在哪里，反正孔子是死了，大家是很清楚的，对吧？伊斯兰教他们的创始人穆罕默德是死了，这是我们都很清楚的。只有基督教说我们相信的是一位复活主，是不是啊？所以你必须知道说，那耶稣复活，我们刚才讲的它是一个事实，但这个事实它里面的意义是什么，这个我们是重要的。因为你仅仅就我们举刚才的例子，如果你只是知道这件事情，但这件事情的意义你不了解的话，那么这件事情对你没影响，真的。比如我举个例子，原来我父亲他们这个是做这个核武器的，我们原来那个厂是做核武器的，然后那个时候有那些探测设备，探测设备他们是怎么探测呢？就是那边在新疆那边做这个核爆实验，这边马上探测出来，然后说哎呀，实验成功了。那他这个是，如果一般人看了这个数据，他甚至可能以为说是发生了一次地震，他并不明白后面的意义是什么，对不对？但明白意义的人，他们我爸讲，他们那时候全场都轰了，就轰动了，大家哎呀，试爆成功了，这中国有原子弹了，这可不得了了，那个意义重大，是不是？就一下子就变成中国在这个国际社会当中的地位就完全不一样了。我就举这个例子让大家去明白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要去晓得，你要去知道，就是你要知道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它的意义是什么，这个才能给你有激励，这个才能对你有帮助。如果不然的话，你只是知道说耶稣复活了， 那复活有什么意思呢？我不知道。那么他的复活对你帮助就不大，对不对？所以我们说你要清楚，你不要把它仅仅当作是一个地震，像我刚才说的。而我父亲他们那时候，他们研究史的那些人，那边根据那些测控的数据，他们离得很远，那因为那个测控的仪器很厉害，他们实验成功了，特别高兴，大家在那欢呼庆祝，就是这样，因为他们知道，是吧？那所以这是我们要去晓得。我们说那耶稣复活它的意义有哪些呢？我们跟大家讲几点的意义。第一个，主耶稣基督的复活表明主耶稣基督确实死了，表明我们的罪确实被赦免了。如果没有死，谈不谈得到复活？我再问弟兄姊妹，比如说你今天晚上睡在躺上睡觉，躺在那儿一动不动的睡了一个晚上，然后好像死了一样，但是第二天早晨你起来了，能不能说哎呀，弟兄，今天早晨我看见你复活了，能不能这样说？能不能？因为你这个只是睡着了嘛，对不对？所以你注意，主耶稣基督这里面讲的他是复活还是苏醒啊？复活，复活就表明他死过。那你说耶稣死了跟我们有关系大不大呀，弟兄姊妹？大大的不得了。如果耶稣没有死的话，我们能不能得救？为什么耶稣要死？我再问弟兄姊妹。我们其实一直跟大家讲了，我希望说那听马太福音，我们不少弟兄姊妹已经听了好多，我们一年多了，应该很清楚耶稣为什么要死。对了，为我们的罪，是不是？他爱我们，这是真的，然后他是为我们的罪死的。他本来是无罪的，他需不需要死呢？他不需要死。但是如果耶稣没有死，我们能不能解决罪的问题啊？我们就解决不了了。所以耶稣死没死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对吧？这个就是跟其他宗教的人对耶稣死不死他不感兴趣。就像我们上次跟大家讲的，主耶稣就定十字架的时候，那些罗马兵丁啊，下面那些人，包括他旁边的强盗，因为不明白这一点，他们就说你别死，你如果从十字架上面下来我们就信你，如果耶稣不死，从十字架上面行一个神迹，从十字架上面下来的话，我们就糟糕了，你明白吧？因为我们真的明白这一点的话，我们就完了，如果耶稣不死的话我就得死，我们会怎么死啊？是不是就不能两眼一闭然后就上天堂了？是不是这样死啊？不是。如果耶稣没有死的话，就有永死等着我们，就有地狱的黑暗痛苦，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在等着我们，对不对？所以耶稣从死里复活，他第一个让我们知道的就是主耶稣基督确实死了。他作为什么死的呢？他作为替罪的羔羊，阿们吧弟兄姊妹，作为替罪的羔羊，他是赎罪祭，他是神的羔羊，阿们吧。我们那个时候一开始跟大家讲的时候，施洗约翰第一次见到主耶稣的时候，他一看到主耶稣，他就感慨，他就欢喜，他就赞美，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什么？他说看哪，怎么样子啊，神的羔羊，怎么样子啊，除去世人罪孽的。所以耶稣如果不死，我们的罪就解决不了。你一定要清楚，我这就是基督教信仰被其他的那些人不接受攻击的原因所在。我们基督教信仰就宣称罪的问题解决方法有多少个？哈，有多少个？弟兄姊妹，有些我说真的，真的，甚至有些基督教里面的神学家，我说他这个钻研理论钻晕了。他说罪的解决，他说有三个方法。他说哪三个方法？基督的宝血、神的道、圣灵的更新。听起来好像有道理，有道理没道理呢？我说没道理，你搞错了。耶稣基督的宝血、神的道指向的是什么？也是指向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圣灵怎么更新我们？我再问弟兄姊妹，圣灵用什么洗净我们？圣灵是不是用他的能力洗净我们？还是用耶稣的血洗净我们？用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所以你必须清楚，罪的问题的解决方法根本不是三个，而是只有一个。哪一个？耶稣基督为我们死。这就是我们的信仰，弟兄姊妹。如果真的有三个方法或者五个方法的话，我们就不是唯独基督得救了。圣经上面的经文就要改了。圣经上面讲说，神与人之间有几位中保？弟兄姊妹，一位中保还是说三位啊？一位。有没有说神与人之间有两位中保？一位中保是叫做耶稣，一位中保叫做圣灵啊？有没有这样说？没有。圣灵是用基督的血，圣灵是用福音的大能，圣灵是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来救我们的。我们必须清楚知道。所以就像我们说的，你这个就举个例子，比如说假设我脸脏了，是吧？我脸脏了，然后我拿一个毛巾蘸了水把我的脸擦干净，同意吧？是不是？那我的手有没有起作用？擦干脸有没有起作用？起了。但是我是不是用我的手把我脸擦干的？不是，其实我的手里面拿的毛巾，而且更具体来讲的话，是毛巾把我脸擦干净，还是毛巾上面的水把我脸擦干净的？ 毛巾里面的水，你明白吗？所以我就说圣灵的更新，神的道都是拿的一个东西，什么东西？耶稣的血。洗的什么呢？不是我的脸，洗的是什么？洗的是我的心，洗的是我的灵魂。而耶稣的血如果不流出来，我们能不能被洗干净呢？不能。圣经上面讲说，若不流血，罪就怎么样？罪就不得赦免了。我们基督教一直强调，所以使徒信经里面讲说，我信罪被战胜，是这样说是不是？对了，我信罪得赦免。我们基督教是宣称说罪的问题是靠赦免的。上帝为什么赦免我们？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所以上帝公义的赦免我们。上帝为什么赦免我们？因为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的宝血流出来，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上帝就用这个把我们洗干净，对不对？所以流血的意思是不是仅仅指的主耶稣基督割破一个口子，把血流出来，然后咱罪就赦了？如果这样就行的话，耶稣也不用钉十字架，对不对？他把手割破了，然后流流血，然后咱都得救了。那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这个流血的意思是什么？是死。你一定要搞清楚，因为你如果不搞不清楚的话，那主耶稣基督小的时候如果走路的时候不小心路边有个树枝把它挂了一下，然后血流出来了，然后正好旁边有个人碰一下，这个人上天堂了，能不能这样子？我再问弟兄姊妹，不是，一定是信耶稣得永生，对不对？信耶稣得永生就是信这位为我钉十字架的耶稣，我一信他，把我的罪交给他，我交给他，我怎么知道这个罪交给他解决了呢？就是他死了。所以他的复活向我们宣告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耶稣真的死了。如果没有死就没有复活，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如果他只是昏过去了，你只能说他苏醒过来，对不对？他如果只是睡了一觉，你只能说他现在睡醒了，对吧？但是这里面讲的是复活，耶稣基督三日从死里复活。所以你一定清楚看见这些，一定清楚明白这些。所以我们说这里面告诉我们的第一个意义就是主耶稣基督确实死了，然后对我们的意义就是我们的罪确实赦免了。怎么赦免呢？因为他死了就表明他把我的罪拿过去了。他如果不把我的罪拿过去，要不要死？我再问弟兄姊妹，如果主耶稣不担当我们的罪，他需不需要死？完全不需要。他如果不担当我们的罪，他又无罪的结果他又死了，那就说明上帝无能，你知道吗？就说明上帝保守不住这样一个无罪的人。他这个无罪的人，如果耶稣，我就举个简单的例子，假设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面，不是为了赦免我们的罪，纯粹只是为了彰显上帝的荣耀的话，他可以在这个世界上面永远生活下去，没人杀得了他，同意吧？没人害得死他，因为上帝要保守他。但是他为什么卖主的犹大还有这些罗马兵丁这些人就把他困住了，好像把他抓起来了，又打他了，就羞辱他了，又钉他十字架了呢？是因为他要借着死，他要把我们的罪给担当过去，把罪当受的刑罚他要承受过去。所以你看到复活的时候，你第一个一定要想的就是耶稣的死。如果不然的话，你把耶稣的死忘记了，你就只是讲耶稣复活了，哎呀多么好啊，多么好啊，我说这个不安慰人的，真的不安慰人，对吧？比如说你对着一群病人，然后你对着病人讲，你说哎呀，我那个体力好的一塌糊涂，跑一万米一口气儿都不喘，汤汤汤汤的跑下来，那你对病人有安慰没？我再问您，对不对？
没有。
你说你们也跟我来吧，跟我锻炼身体吧，行不行啊？不行，因为他跑不动。但是你对一个病人说，哎，我告诉你啊，我现在认识一个医生，是这方面全国最厉害的专家，手到病除，对他有安慰没有啊？有。我们都是罪的病人，然后耶稣为我们死是我们的安慰，因为把我们的罪病怎么样给担当过去，给治好了。所以我们说你看到耶稣复活，你一定知道一件事情，耶稣确实为我们死了，我的罪确实赦免了，对吧？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意义。第二个意义我们要跟大家讲的就是什么呢？就是你要注意，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表明的第二个意义是说，生命胜过死亡。生命胜过死亡，就是死的毒钩已经被拔掉了。就是在使徒彼得他在五旬节的讲道里面，他说过这样的话，我读给大家听。他说，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就是主耶稣基督，我们刚才讲了，主耶稣基督的死是为我们死，对不对？他是为我们死。所以但是呢，彼得的讲道还有告诉我们说，耶稣的复活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死亡能不能拘禁主耶稣？死亡能不能胜过生命？不能。 耶稣的生命胜过死亡。那我们说我们在这里跟大家去讲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要去晓得说主耶稣基督他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就表明生命胜过了死亡。他是不是担当我们的罪？我再问弟兄姊妹，是担当我们的罪是吧？我就举个例子，比如说假设这个地方有很重很重的一个东西在这儿，然后呢 我搬不起来，然后呢有另外一个弟兄力气很大说来来来你别搬了，你搬了把你腰都闪了，我来帮你搬。他搬起来以后结果把他的腰给闪了，这个叫成功还是失败？我再问弟兄姊妹，他好心好不好啊？好，但是他搬得起来搬不起来？搬不起来。就我举这个例子什么意思呢？就是主耶稣基督如果好心把我们的罪拿过去，罪的工价乃是死，他要为我们死，对不对？如果他死了就不复活的话，那就说明罪的这个压力把他怎么样给压垮了。如果他被压垮了，我们还有盼望没有？我再问您怎么样，虽然说哎呀我的罪都给他了，但是我的罪把他都压垮了，他死了吧，那我还有啥机会呢？我还有啥怕吗？这个拦阻，我说这个大石头一定还会继续挡在我前面，我依然没盼望，你明白吗？所以主耶稣基督他死是为了我的罪，但是你一定知道一件事情，主耶稣是为了我的罪他要承受刑罚而死，而不是死的权势胜过了他生命的能力。我再讲一遍，你得知道主耶稣基督为我死是因为他要承受我这个罪人当受的刑罚他才死的，而不是说死的权势能比他生命的能力大。如果死的权势比他生命的能力大的话，就像我们刚才举那个例子，就像那个大力士一样，虽然一片好心，但是会被这个死的权势把他给压垮压碎，那么我们还有什么盼望？就没盼望了，是不是？就我再举个例子，比如说你看那个比如说奥运会啊什么的，有那些举重比赛，对不对？你看那举重比赛的时候，有些大力士是很大力气，他把那个杠铃拿起来举起来以后，他得举得稳稳的，然后梆梆梆三个白灯都亮，至少三个白灯亮两个他才算举起来。他如果哎举起来结果有的时候举不中，赶紧一松手他赶紧跑，绑那个哑铃下来，那个叫成功还是失败？我再问你，那叫失败。所以主耶稣如果没有从死里复活的话，就说明死亡的能力大过了生命的能力，你明白吗？就说明死亡的权势大过了生命的权势。但是问题来了，弟兄姊妹，现在问题就来了。好了，我再问，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看到的现象看起来到底是死的力量大呢，还是生命的力量大？
生命的力量大。
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看到了死的力量大。你看到中国有俗话说人活百岁怎么样子啊，终有一死，是吧？你看到创世纪开始写的圣经里面讲谁谁谁活了多少岁死了，活了多少岁死了，就算有一个活得最长的马土萨拉活了900多岁，然后还是说什么死了。那为什么为什么死好像比生命厉害呢？哈，弟兄姊妹，我们来读一个圣经，我们要答案要从圣经里面找。大家翻到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这个我们大家要一起读一读，因为跟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是讲复活的，对不对？大家知道。然后我们来看一看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最后这几节的经文。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我们要晓得说为什么死在这个世界里面好像把生命给打败了，原因在哪里？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55节到57节，我们一起来起读。哥林多前书十五章55节到57节，就是你要晓得说为什么在这个世界上面死好像比生命还厉害，把生命给打败了，人人都要死，原因在哪里？我们来读这三节的经文。哥林多前书十五章55到57节，我们一起来起读。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好，我们就读到这里。你看这里面保罗就在问了两个问题，死的权势是什么，死的毒钩是什么。死的权势这里面讲的说死的毒钩是什么，弟兄姊妹？
罪。
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所以死为什么能够辖制住我们，弟兄姊妹，是因为啥呀？
罪。
律法，还有其实还上帝是不是把律法赐给我们就是为了杀死我们，是不是因为这个？不是，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个罪人，你明白吗？如果你不是罪人的话，死就不会在你身上发挥这么大的威力， 你明白吗？所以我们说，我们讲到主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生命胜过死亡，我们要提醒大家的是什么呢？就是你要去晓得说，我们之所以会死是因为罪，是吧？是因为律法的权势，是因为你是个罪人，所以死就在你身上发动，死就很厉害，对吧？那么耶稣的复活在这方面的意义是什么呢？我们说主耶稣基督的复活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为什么他复活了？他是不是担当我们的罪？我再问弟兄姊妹，担当我们的罪，担当我们的罪，按道理来讲的话，他担当我们罪的话，按说他就应该一死白死就死了，对吧？哎，结果他复活了，复活就表明什么？表明我们刚才讲的说，其实他来帮我们搬这个东西的时候，他才是真正的大理事。罪这个东西其实除了耶稣以外没人能扛得起来，所有人都会压碎，但是主耶稣基督把他扛起来了。死没死呢？死了，但不是，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不是被这个死的权势，不是被罪的权势把他给压垮了。他之所以要死，是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罪的刑罚和咒诅是要死的，是不是啊？所以他为我们受了咒诅，他就死了。但是其实他是那唯一的能够承担起来的大力士，他把这个东西举起来，举起来的表现是什么呢？就是复活，就是生命胜过死亡。所以这方面来讲的话，就表明什么呢？表明主耶稣基督把罪的权势，把罪的毒钩给干掉了。你明白吗？就我们举个例子，就是罪的毒钩，保罗在这用毒钩，其实让我们想到一个动物，什么动物？蝎子，大家有没有听说过，是吧？蝎子不是这个最毒，就是蝎子那个尾后那个钩啊，对不对？它那钩定你一下，然后哇痛得不得了。如果是遇见一些很厉害的那些毒蝎子的话，甚至生命都有危险。那我们说这个保罗用这个比喻是说，罪其实死啊很可怕，死这个东西就像这个蝎子的毒钩一样。然后这个人明明看得很健康，突然一下死了，有没有这样子的？有，对不对？你看有些人，你看那个有些有时候我们看新闻，有的还什么 NBA 球星啊，有的是什么运动员呐、啊，足球运动员呐、啊，有的短跑运动员，本来前几天你看的新闻他还壮得不得了，对不对？可能还破世界纪录呢，然后突然心脏病发死了，是吧？就好像被那个蝎子一叮一下把他钉死了，对不对？一下就把他整死了。那么保罗在这讲说，他说死的毒钩是什么？死的权势是什么？他就说死的毒钩就是罪，就是罪这个东西像一个毒液一样，一下我们就完了，我们就要死了，对不对？他的权势就是律法。而主耶稣基督他从死里复活，表明什么呢？表明这个罪这个毒钩给拔掉，就蝎子尾给拔掉了。那你还怕不怕他了？你怕不怕？你就不怕了。耶稣从死里复活就说明这个毒钩他给拔掉了，他胜过了，他把那个苦杯一口饮尽，但是同时他又把这个死的毒钩这个问题给解决了。所以你看我们基督徒为什么不怕死？我们基督徒是因为对其他人来讲，那个死的时候是那个蝎子那个毒钩一定，然后人很痛苦的就死了，死了以后进入黑暗，对不对？怕的要死。但我们因为毒钩已经拿掉了，我们死，圣经上面形容基督徒的死很都甚至不用死这个词，是用说睡了，是不是？说圣徒睡了，在基督里睡了。因为我们因为毒钩已经拿掉了，我们的死，我们是离开这个世界，进到哪里去啊？进到天堂里面去，进到好的无比的地方。所以死对我们而言来讲的话，是一张机票，你知道吧？这机票去哪儿啊？去天国机票，还去的最好的地方。所以我们，你说基督徒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是生是死，其实都不怕了。真的，因为活在这个世界上面，上帝祝福我，保护我，怜悯我，体恤我，我犯罪跌倒了他赦免我，是不是？我做好事的时候他加力量给我，我软弱的时候他会提醒我。然后呢，好了，不管是生病也好，或者突然遇见一些意外的事情也好，战争也好，我死了，一死我去哪呢？我去天堂了，是吧？真的，你如果见到有一个你有亲戚朋友拿了一张机票说，哎呀，我马上去美国了，去美国干啥呀？不是去美国打工，去美国过好日子，是吧？然后去那住别墅，然后有大笔存款，然后在那边享受美好的生活，再也没有雾霾了。你他说要去美国了，情感上你有点舍不得，对不对？因为要离开你，但是你为他哀伤还是为他高兴？我再问你呢。
嗯，高兴。
肯定为他高兴嘛，因为还有你看我们那点雾霾，整天戴口罩 ，PM2.5 经常爆表，是吧？你去美国，去加拿大这么好的地方，真羡慕你啊。对吧？就是这样子的。 我们的弟兄姊妹不管是年长的还是年轻，反正离开这个世界我们会舍不得，但是我们从真理认识上面我们觉得哎呀，他们现在好是吧，比我们好得多嘛。我们有时候给一些弟兄姊妹去世了，像我们之前也这个做追思礼拜的时候都是这样，我们其实有些他们不信的家人会很难过，因为他们觉得生死永别啊怎么样。我们其实说实话我们只是有点舍不得，心里面我们是高兴，因为我们知道他现在比我们幸福啊，是吧。人家去了美国的人要你同情还是他同情你啊，好，弟兄姊妹，去美国的人要同情你呢还是你要同情去美国的人。我之前我们同学聚会有一个同学，这个大学毕业就去了加拿大，然后这个留学，然后现在已经是加拿大人了，在那边生活过得很好。人家一过来跟我们讲他，反正他日子过得很舒服啊，是不是啊。那你说我们在他面前我们会说哎呀你好惨呢，去了加拿大，会不会这样子？我再问弟兄姊妹，不会。我说你们真幸福。那加拿大那个雾霾指数有多少？他说高的时候可能20吧。那我们呢？我在问你们，我们是600-700，然后我们说好的时候是100多，人家高的时候才20，你说差多远呢？是不是？那你羡慕他还是他羡慕你啊？我在问。我们羡慕他了，是不是啊？那我就举这个例子，天国好还是加拿大好？我在问你们。
天国好。
那嘿，你要真正明白这些时候，那为什么天国变得这么好呢？就是因为死的毒钩被谁给拔掉了呀？被主耶稣拔掉。他的复活就宣告一件事情，死的毒钩被他拔掉了。他是为我们死的时候，是担当了我们一部分的罪，还是把我们所有的罪，所有该受的罚，他全部担当过去了？所有全部。所以还有没有一滴剩下来给我们呢？你一旦想到这些，一旦明白这些时候，所以我们说主耶稣基督的复活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罪的毒钩已经给拔掉了，然后律法的权势也给解除了。这里面讲的律法权势指的什么？就是律法本来是有资格控告我们的，律法本来是有资格来去对着我们发火的，对不对？发愤恨的。但是律法现在还能不能跟我发愤恨？不能。为什么不能？因为律法的愤恨、律法的咒诅、律法的怒气、律法的刑罚都发在谁身上了？弟兄姊妹，发在耶稣身上。所以你看呢，这里面讲说，死啊，你的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你记得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讲得很清楚，说我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什么之下？乃在恩典之下。这里面讲的不在律法之下的意思，就是指的特别强调的研究，我们不受律法的控告，真的谁也不能拿律法控告我们。所以在罗马书第八章保罗又讲了说，神已经称我们为义了，谁能控告我们呢？是不是？神既然不爱惜他的儿子，把他的儿子白白的舍了给我们，岂不也将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谁能抵挡我们呢？因为谁帮助我们呢？丁子，有神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有神称我们为义了，谁能控告我们？是不是啊？律法都不能控告你了，所以你还怕不怕呢？其实很多人怕死是因为有律法的控告。就举普遍恩典里面的例子，比如说一个死刑犯死的时候他痛苦不痛苦啊？痛苦。但另外一个人，他我就讲普遍恩典，这个人其实一辈子还过得不错，大家都很尊敬他，然后他快离开这个世界了，他还相对来讲是他死的安详呢，还是死刑犯死的安详？他死的安详。当然他那个安详跟我们能比不能比？还不能比。因为他不过是不受人间法律的控告，我们是不受谁的控告？不受上帝律法的控告，是不是啊？所以你要清楚看见这些的时候，主耶稣基督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就是我们说的，你要去看到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就宣告一件事情，生命胜过死亡，生命胜过死亡。但是生命怎么胜过死亡呢？就是在基督这里才显出来。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刚才反复强调，在我们看到这个世界里面的现象来讲的话，似乎死比生命厉害，因为人人都会生出来，但人人都会死，是吧？这是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讲的，说从亚当开始死就做了王，死在这个世界里面就做了，看来死很厉害，是因为什么？因为罪的缘故。而耶稣，我们说其实只有在耶稣这里才显明了生命胜过死亡。所以刚才大家回答问题中有些疑耻，我也是可以理解的。为什么？因为你看到这个世界上面有些人就算没信耶稣，他也不愿意服死，对不对？有些人不服老啊，有些人不愿意死啊，对不对？但是对死的得胜 这些人都做不到，只有一个人做到，谁啊？耶稣。耶稣怎么做到的？就是我们刚才讲，主耶稣把罪给拿过去，但是呢，他怎么样子呢？他把这些罪的问题都解决了。所以在旧约，以赛亚书第25章讲的说，他已经吞灭死亡，直到永远。这个就是生命的得胜，生命的得胜就是在基督身上显出来的。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那我再问弟兄姊妹，主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他从死里复活这个生命有没有赐给我们？有，所以我们也能胜过死亡。就是我们讲真的，基督徒包括我们，我们很多基督徒死的时候是一种乐观的态度，是吧？是让人非常感动的。我这是教会历史上面讲的见证，这是真实的。我以前也跟大家讲过，说那个时候罗马帝国逼迫基督徒的时候，有基督徒这个大冬天的让他们站在冰面上面，说否认耶稣，然后不否认帽子扒了。否认耶稣，再不否认把外面的大衣扒了，再不否认把里面的衣服扒了，就是意思要把你活活冻死。但是这些基督徒呢，不被这个吓住，我不否认耶稣，你把我冻死就冻死，反正就是我们刚才讲，因为他有一个复活的盼望，是不是？他说我一死我上天堂了呀，我一死我就去见主了，将来我还要复活得一个荣耀不朽的身体，所以他就有一种喜乐。结果这种喜乐把他旁边的那个罗马兵丁给感动了，就可不是像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那些罗马兵丁还在那开玩笑。这些罗马兵丁其中有一个兵丁看着看着突然跑到他们中间，他也开始脱衣服了，那个官都晕了，那个官你干嘛你干嘛，他说我看到这些人这种我特别感动，他们信的耶稣一定是大有能力，他们连死都不怕，面对死的时候而且这么喜乐，我相信他们信的耶稣是真的，天堂是真的，我想跟他们一起，你明白吗？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是因为死的毒钩就是罪，死的权势就是律法，这些在基督里面都得到解决，所以死对我们已经不再构成威胁了，不构成威胁，这个才叫做得胜。阿们吗，弟兄姊妹？就我再举个例子，比如说两个人都是运动员，比如说是打球的，比如说打羽毛球，这个很厉害，另外一个更厉害，这个人跟那个人打的时候经常输给他，这个就叫失败，对不对？然后这个经常输这个人采取一个策略，以后不跟他打了，那么这个叫不叫得胜呢？这不叫，因为他只是避开了，你明白吗？那我刚才讲的什么意思，就是对我们基督徒，对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讲的话，他对死的得胜不是避开了，他是不是直面死亡啊，弟兄姊妹？他是不是死了？是，但是他借着死吞没死亡直到永远，他胜过了。我们从他那里得到一个复活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当然，我不是要求大家现在就这样，因为有时候有些弟兄姊妹有软弱，觉得哎呀，一讲到死我有点害怕，我有点担心，这是可以理解的，对不对？但是我们就讲说，这个复活的生命，特别这个你有害怕，不等于说你没有复活的生命，而是有的时候是人真理上面认识不清楚，真的。比如说有些弟兄姊妹受这种天主教类似或者类似天主教的救恩观的这种影响，以为死了以后还要下炼狱，还要再炼一炼才能得救，那他想到死，他是不是会害怕？当然会了，因为炼狱也很可怕的呀。按照天主教的说法，炼狱很可怕。有些人不说有炼狱，但是他没把握，没确据说我能上一天堂。哎，我也不知道我能不能上天堂。那他怕死，会不会怕死？当然会了。但这个问题是恩典没有的问题呢，还是真理没有的问题？我再问你们，比如说一个基督徒已经信了耶稣了，但他不知道信耶稣就一定得永生，他没有得救的确据，所以他怕死，是救恩没临到他呢，这个恩典没临到他呢，还是真理他还不清楚？这是真理不清楚带来的困惑和软弱。他的真理一旦清楚，哎呀，原来根本不用担心，这个时候他还怕不怕呢？他就不怕了，这个就是真理使人得自由，是不是？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一定清楚看见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清清楚楚告诉我们这些基督徒一件事情，生命胜过死亡。哪个生命？基督的生命，不是亚当的生命。亚当的生命胜不胜得过死亡？胜不过。亚当的生命在死的权下，只有基督的生命胜过死亡。而基督的生命给我们不给啊？给，怎么得着啊？我们因信得着，是不是啊？我们信耶稣得什么呀，弟兄姊妹？得永生的意思，这个永生的意思我们以前也跟大家讲，这个永生的意思不是信耶稣以后就永远活着而已，是不是这个意思？不是，信耶稣得永生的意思，这个永生的意思就是一种超越的超然的生命，就是基督复活那个生命。 那个生命赐给我们。你如果只是永远活着，我再问弟兄姊妹，将来末日主耶稣基督来审判以后，其实那些灭亡的人是不是他们就消失不见了，还是他们在地狱里面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他们在地狱里面受痛苦直到永远，从存在的角度来讲他们也一直存在，对不对？但跟我们一样不一样？他们那个生命本质和我们的生命本质一样不一样？不一样。我们得永生是这个意思，不是永远活着的意思，而是永远跟上帝相亲相爱，永远活在上帝的面前，永远得祝福，永远喜乐，永永远远活在上帝面前的意思。这个生命是在基督里，这个生命胜过死亡。你这样去想，你就觉得其实真的因本来生命胜过死亡合理呢，还是死亡胜过生命合理？生命胜过死亡才合理。所以我们的信仰是合理的，阿们吧弟兄姊妹。不信耶稣才不合理，相信死比生命大，相信死比生命厉害，那才叫不合理。就是我们上次讲法利赛人嘴里面都是信复活的，结果他们居然以为把那个墓门给封住，派几个兵就能把耶稣给守住，让耶稣活不了。你说可笑不可笑？这不是相信死亡的力量比生命的力量大了吗？对吧？我们说他们不懂，因为他不懂福音。你一旦懂福音，你就知道生命的力量肯定大过死亡，生命要永远延续下去，要我们要永远蒙福，永远蒙恩，永远喜乐，永远智慧，你知道吗？永远过一个义人的圣洁的美好的喜乐的生活，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永生。在哪里给的？在基督里给的。你怎么知道已经给你了？因为耶稣已经复活了，生命已经胜过死亡了，是不是？你已经知道生命胜过死亡了，在谁身上彰显？在基督身上彰显。会不会在我身上彰显？也会。其实现在彰显了没有？我说其实已经彰显了，不过是不是已经彰显得很大呢？还不够大，对吧？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基督徒今生我们也不怕死，这个不就表明生命胜过死亡了吗？但不是那种阿 Q 精神的不怕死，哎，脑袋砍掉了碗大嘎巴，好，18年之后还是一条好汉，那个是人自己自欺的，对不对？他不知道他要发生什么事情。我们是真的知道说，我们有天堂的确据，我们有永生的确据，我们有蒙福的确据，所以我不怕死。这是不是已经表明得胜了？已经表明得胜了，真的。所以我们基督徒，你说将来我是得病死了呢，还是发生饥荒死了，还是战争死了，还是咋样子，或者发生意外的，我都不太担心，对吧？因为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就像那个时候有这个在罗马帝国有些基督徒殉道的时候，是把他们丢在狮子坑，把他们丢在斗兽场，然后让狮子来咬他们，野兽来咬他们，但是他们在这个时候不怕。为什么不怕？他说你这个狮子那个嘴啊，咬到我喉咙，他说一咬是啊，确实死了，但是这是你看见的。其实他一咬的时候把了一个门给打开了。什么门打开了？天堂的门给我打开了，就是这样子。所以一个帮我开天堂门的人，我还恨他干什么呢？所以他们连对那些害他的人他都不恨。这是教会里面的见证。比如初代教会有一个这个很著名的一个教父叫做波吕甲，他是很有钱，他也信耶稣，从小就受洗然后归入耶稣。然后这个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呢？这个有些人抓住他，抓住他呢说，你看你都一大把年纪了，你该死了，那你就否认耶稣吧，你否认耶稣了咱就不杀你了，你就安安静静的，然后这到时候年纪大了80多岁了，然后就平平安安死了多好呢。他说不行，我这受洗80多年来耶稣没亏待过我，我现在我不能在这时候否认他。然后要杀他的人因为要拎刀砍他头啊，他这个时候因为他很有钱，他还跟他的家人仆人吩咐了一下，让他们干嘛，说回家拿金条过来。拿金条干什么呢？送给杀他头的人。为什么要送给杀他头的人？他就告诉那个人，他意思是说你千万别以为，因为世上的人很迷信的，你知道吧？世上杀头的那些刽子手，他们就担心我杀了头，你冤魂找我怎么办？他就要安慰他说，你放心，我送金条给你，就是我一点也不恨你，我也希望你信耶稣好了啊，因为你这一刀砍下来，我见耶稣去了，啊，我就上天堂了，是不？这是不是生命胜过死亡？弟兄姊妹。但是如果主耶稣基督没从死里复活，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盼望？我再问你，没有，没有。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你看到一个大力士来了，说的帮你抬这个重东西，结果咣当一下把他给压死了，那你还有什么盼望呢？他给压倒了，你还有什么盼望？但是他确实担当我的罪了，确实死了，哎，但是他复活了，对不对？死不能拘禁他，他原不能被死拘禁， 他要吞没死亡直到永远，生命胜过死亡。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二点的意义。第三点的意义就是我们要跟大家去讲说，主耶稣基督的复活就表明了主耶稣基督他已经满足了律法一切的要求。我们刚才讲了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五章里讲说，死的得胜的权势，死的毒钩，说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律法的要求如果没有得到满足，耶稣就不能复活。耶稣之所以要死，是因为要满足律法。阿门吧，弟兄姊妹。所以他从死里复活就表明一件事情，说这个律法的一切的要求我都满足了。你明白吗？就我举个例子，好像假设我现在欠钱，欠钱人就可以把我抓起来，我的债主就可以把请警察过来把我抓起来，对吧？抓起来以后我就出不来了，因为你欠钱嘛，这个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你还不清钱就把你困在监狱里面走不了。结果这个时候如果我有另外一个朋友来说，哎呀他家里有事儿，你不能关着他，你关着他家里事儿，孩子还小他得照顾孩子，我替他坐监狱，这个人是好人，对不对？但是他替我坐监狱，他说我替他还钱。我欠多少啊？假设欠了300万，他还了290万，能不能从监狱里面出来？出不来，因为还差10万，人说你不能出来。你既然你替他做，你就得把他，你要么把他替完了，要么你替不完你就坐监牢。我说什么意思呢？就是之所以有死，因为这里面讲的说罪，死的毒钩，死得胜的权势，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所以律法如果没有得到满足的话，人就要继续死下去。你就知道为什么一般的世人会有永死。我再问弟兄姊妹，一般的人没有信耶稣然后死了，放在地狱里面，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那个地狱的火烤他能不能解决罪的问题？你们说哎呀都烤了1000年了，够了够了，罪的问题解决，能不能解决？解决不了，所以他要永死，你明白吗？他永远要在那。但我们为什么可以不受这个？因为耶稣基督把律法一切的要求全都满足，律法一切的要求都满足了，他自己就从监狱里面出来了，你知道吧？他从哪个监啊？死的监。为谁坐监呢？为谁死的？耶稣为我。他本来我该坐死监的，结果我没坐死监，谁去做了？耶稣去做。他去做了，他3天就出来了。为什么？为什么3天就出来了？还清了吗？不还清他怎么能出来呢？上帝是不是绝对公义的？我再问弟兄姊妹，上帝是绝对公义的，他许不许可主耶稣没把我们的债还清就让主耶稣出来？如果那样子还公义不公义？我再问你，那就不公义了。所以耶稣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就一定证明一件事情，他把律法一切的要求确确实实的给满足了。你就明白，既然他全部满足了，好了，你就明白。再回到我们刚才讲的罗马书第六章说的，我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因为什么？因为律法的要求耶稣都满足了，都做完了，你知道吗？他帮你都做好了，那你还要回去不？你有没有见过，你说就像我还举刚才的例子，如果你是一个欠债的人，你一个朋友帮你把债还了，全还清了，你已经不是一个欠债的人了，你是一个自由的人了，那你现在还要不要回去坐监狱？我再问你一问啊，如果你回去坐监狱是正常还是不正常啊？我再问你。所以你就明白，说基督徒还活在律法之下，那叫正常还叫不正常？那叫不正常。所以我就说，有些基督徒，我们以前也跟弟兄们讲过，有些基督徒习惯了，我不是说你有这个习惯都是你自己的问题，有的时候是教会的长期的传统错误。有些人习惯了祷告一张嘴先认罪，你们有没有这样的习惯？我不知道有没有钉子没有这样的习惯，一张嘴主啊我有罪啊，我最近啥啥啥啥啥啥啥，认完了他才敢祷告。我说不合乎圣经，主导文是不是让我们一开始就认罪？主导文是不是让我们一开始就认罪？不是。主导文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然后到认罪了没有？说我们日用的饮食怎么样，今日赐给我们，然后才讲到罪，然后免我们的罪。主导文里面祷告的时候，一讲到罪的时候，它的侧重点是讲我们的罪多污黑、多糟糕、多污秽呢，还是强调的赦免呢？强调赦免。你看到没？这才是真正的祷告，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你因为律法的要求，耶稣满足了，因此，所以保罗在罗马书七章那里面讲说，像律法，我们其实已经死了。原来我跟律法是丈夫和妻子的关系，现在我跟律法离婚了，已经。你离婚了还去找他，是正常不？我再问你们啊， 你如果跟一个人跟他的妻子已经离婚了，跟另外一个人结婚了，他还老是去找他前妻前夫，那像话不？你明白吗？你跟律法已经离婚了，你跟谁结婚了？我再问你问，啊，你跟律法已经离婚了，你现在跟谁结婚了？跟耶稣啊，你就应该享受耶稣的恩典。所以我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什么之下？乃在恩典之下。你跟耶稣的救恩，跟这位恩主结婚了，你就应该享受在基督里的生活。我不是让大家说轻看上帝律法，把律法踩在脚底下，不是这个意思。上帝的律法是圣洁、公义、良善，但是我们确实跟律法已经离婚了。为什么？因为律法一切的要求谁满足了？耶稣满足了。如果他不满足，能不能复活？不能。他已经复活就表明他已经满足了，这是一个满足。那我再问，主耶稣对律法的要求的满足是他复活的时候才满足的，还是钉十字架时候满足的？啊，是他复活的时候满足的，还是钉十字架时候满足的？对了，钉十字架时候满足的。因为按着律法挂在木头上的都是怎么样？都是受咒诅的。他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受律法的咒诅，满足律法一切的要求。律法说罪人是该死的，罪人是该受重重的咒诅，重重的愤怒，重重的刑罚。主耶稣说，那我不是来受了吗？对吧？然后一切都受了，然后律法一切的要求都满足。所以律法对我们，其实律法对我们没要求了，是我们自己迷糊才跑到律法之下。因为律法的要求在基督那里怎么样？完全得到满足。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三点。那第四点的话，我们说主耶稣基督的复活，它第四个意义是什么呢？第四个意义是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是我们这些人得称为义的宣告，是一个称义的宣告。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读这节经文的给大家听，就是罗马书四章二十五节。这节经文有很多基督徒会误会，就讲说什么呢？说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那么有些人就说，我们称义是耶稣复活使我们称义，这个叫做字面解经。我今天下午还有一个弟兄外地的，然后给我发信息，他讲解经，他说看原这个英文圣经这里面是什么什么。我说你要小心字面解经。什么叫字面解经？就是望文生义。简单来讲，望文生义，主耶稣基督他使我们称义，其实整本圣经告诉我们，称义是靠耶稣的血呢，还是靠耶稣的复活？好，我再问你，靠耶稣的血。那这里面为什么说他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呢？我们说，其实这个里面是说复活是宣告了我们是个义人。我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比如说这个现在因为不是那个什么，我们之前这个正好前一段时间有这个我们有弟兄姊妹去参加这个研究生考试，我不讲研究生考试，比如说我举个例子，高考。是吧？高考，一个人参加高考，考完了以后，过了一段时间，有的时候可能现在是十几天，甚至一个月，是不是？应该是大约一个月左右。然后成绩公布了，说：“哎呀，考得真好，上清华了。”好了，我问你姊妹，他知道成绩那一天，他高兴不高兴呢？高兴，对不对？因为那天就宣告说你这成绩太好了，上清华北大没问题。但是我问你，他这个成绩是那一天才考出来的呢，还是其实高考那几天考出来的？
高考那几天考出来，
只不过那时候还没宣告，同意吧，弟兄姊妹？所以主耶稣基督怎么使我们称义的呢？是用他的血，因为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他的血流出来，把我们的罪赦免了。他的血流出来，把我们的罪一赦免。赦免的意思是两个方面，你知道吗？一个方面就是上帝不再看我们是罪人，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上帝看我们是个义人。赦免的意思就是，一个方面是上帝不再恨我们，另外一个方面是什么呢？上帝喜欢我们，你知道吗？但是你主这里面罗马书四章讲的说，基督复活是叫我们称义的意思，就是基督的复活是宣告我们是义人。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你高考早考过了，但是到放榜那一天，你才知道说，原来我考了一个好成绩。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为我们死，就使我们称义了，阿们吧，弟兄姊妹。但是他从死里复活，就宣告说，这个称义是确确实实的，谁也拿不走的，因为他复活了。就像我们刚才讲的，死的权势被他打败了，罪的毒钩被他给拔掉了。然后我们因着耶稣基督，我们的福音是不是叫做因信称义的福音，弟兄姊妹？
是的。
称义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上帝称我们是义人，上帝不再看我们是罪人，而是说你是一个义人。 而是说我不再厌弃你们，我喜悦你们。我就说真的弟兄姊妹，你要真的明白因信称义的话，你的生活会喜乐的一塌糊涂。我说喜乐的一塌糊涂不是乱的意思，而是说你要真的明白什么叫因信称义的话，上帝还会不会对我们发怒，还会不会嫌弃我们？不会。你知道吗，就是我就还举刚才那个高考的例子，如果一个儿子或者一个女儿帮一下考了一个极高的高分，然后清华北大都能上，他爸他妈会不会看着这个儿子还想吵他骂他？不想吵他骂他，就是高兴，见人就说，对不对？哎呦，你知道我儿子今年考多少分不？你知道我女儿考到哪儿去了没？是这样说话吧，对不对？为什么？因为这是他的骄傲，你明白不？那我们讲说我们是神所喜悦的，为什么？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死了，把我的罪都担当了，在上帝的眼中我是一个什么义人，是一个他喜欢的，喜欢的不得了的人。哎，上帝喜欢我们是喜欢一阵儿，还是永永远远就喜欢下去了？他会不会有的时候不耐烦呢？上帝会不会不耐烦？我再问弟兄姊妹，会不会我们，哎呀，那不行，梁兄，你说现在我听了挺高兴，但我回家见着儿媳妇或者怎么样，我一生气又跟他吵起来了，我想上帝肯定不喜欢我吵架。对，上帝肯定不喜欢吵架。对，但上帝嫌弃你不？你吵架这个罪耶稣定十字架担当没？担当了。那耶上帝会不会想，耶，吵架是吧，烦死你们了，关上门，会不会这样子？我再问弟兄姊妹，会不会？不会，因为你的罪耶稣真的都担当。说啊，那我吵架上帝还高兴？不，上帝不会，你吵架上帝不会高兴，对不对？你犯罪的时候上帝为你忧愁，圣灵为你担心，但是主喜悦你，这个事情是永远不会改变了，永远不会改变了。所以我们说耶稣的复活是宣告我们是个义人，你是个义人，你是上帝眼中的义人。他已经复活了，高考成绩已经放榜了，考得好不好？没有比这个更好了，阿门吧，弟兄姊妹。还有没有可能比耶稣钉十字架、死里复活更好的东西？还有没有了？没有了。所以你得了满分，你知道吗？你得了满分，你怎么得了满分啊？耶稣为你考了呀。就是我举这个例子，不是说他作弊的意思，而是耶稣为你考的，他为你死的，他为你复活的，阿门吧。上帝在你身上看见的是耶稣的义，所以上帝就说这是个义人。你要真正去明白，真正知道这些的时候，这样子的话，主耶稣基督作为复活的初熟的果子，这是圣经上面讲的，他是我们的代言人，他就宣告了说，凡是信我都是义人，都是上帝喜欢的。你一旦明白这个道理，你怎么会不喜乐呢？我们很多基督徒的忧愁惧怕，然后生活唯唯诺诺，不就是怕上帝吗？对吧？今天下午还有一个姊妹跟我讲，我就很感恩这个姊妹从一个很捆绑的体系里面正在走出来。但是呢，这个姊妹还是受原来那个体系影响比较大。她就说我，梁弟兄，你为我祷告，然后我现在我已经看到上帝特别爱我，因为我们昨天让我写了一篇文章发出来，她看了以后特别感动。我说这个慈父会怎么对待生病的孩子？他就特别感动，因为原来都以为生病你一犯罪啊，或者一软弱的，上帝就踢你打你嫌弃你，他发现不是的。慈爱的父亲会踢打嫌弃那些生病的孩子吗？会不会啊？不会，慈爱的父亲会特别怜悯呵护，他就特别得安慰。但是他还受那种错误体系的影响比较大，他会觉得，哦，梁弟兄，你为我祷告，我特别怕得罪上帝，特别怕上帝，我做了什么选择上帝不高兴。其实我因为我也没时间跟他讲那么多，但是其实弟兄姊妹你要清楚，从罪得赦免因信称义的角度来讲的话，上帝不会嫌弃你。你以前做过多少的错事，千千万万的错事，在基督的血里面都怎么样子啊？都洗净了，都赦免。你以后做的千千万万的错事，在基督的血里面怎么样？都洗净，都赦免了。那这是让我犯罪吗？不是，让你轻装上阵，过一个敬虔圣洁的生活，阿们吧，是不是？所以这样子的话，你一旦知道这些的时候，主耶稣基督复活已经就在宣告说，我是个义人，我就不怕了。一个基督徒他知道上帝是常常呵护引导保守我， 这个时候心里面的大石头放下，不是觉得上帝整天拿着一把发火焰的剑跟在我旁边随时准备刺我，而是知道这个上帝呵护我，想方设法在我身上成就他的美意。我做了选择，我当然有软弱，我有些选择在人看来不明智不聪明，但是上帝有大能，一定会成就美事，对吧？这个时候你有这样的一个看法，有这样的一个认识的话，这个时候那你还会恐惧，还会害怕，还会常常的胆战心惊的，像我们说的像站在针尖上的基督徒吗？不会了，你就觉得你的心自由的不得了，天地都给我走，反正天地都是上帝，对吧？他说我到哪里，就是圣经上面讲的那个话，我就下午我就鼓励那个姊妹，我说这是旧约圣经上面讲的话，说你出你入都怎么样子啊，都蒙耶和华的赐福，你去哪里耶和华都赐福你。为什么这样赐福你？因为我的罪耶稣担当了，我在上帝面前是个义人，是不是？一样不一样啊？真是不一样。我们感谢主。这是我们讲的第四个第五点，我们说复活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主耶稣基督第五点复活的意义，就是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基督所献的挽回祭已经蒙了天父的悦纳。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注意圣经上面讲到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经常用一个说法说神叫他从死里复活，是耶稣自己有能力让自己从死里复活，阿们吧，因为他就是神。但是这里面又经常强调是天父让他复活。为什么强调说天父让他复活？就是强调耶稣死是不是献祭？我再问弟兄姊妹，他这个祭献给谁了？是献给魔鬼、献给人，还是献给上帝？啊，主耶稣基督献祭是献给魔鬼吗？肯定不是，对不对？魔鬼有资格接受耶稣的献祭吗？魔鬼有没有资格接受耶稣的献祭？绝对没资格，魔鬼是我们要打的，是不是？要丢在地狱里面，他有什么资格？耶稣献祭是献给我们吗？不是，我们也是罪人，我们，所以耶稣的献祭是献给上帝的。所以圣经上面强调说，神让他从死里复活，其实强调的重点在哪里？强调就是耶稣的献祭，天父满意。天父一见到耶稣的献祭，就像这个雅各，这个他不是有一次披上他哥哥以扫的衣服到他爸爸以撒面前，以撒本来要祝福以扫的，对不对？他不想祝福雅各，结果呢他穿上他哥哥的衣服，然后身上还放点皮毛，然后手腕上放点皮毛，他爸爸一摸，耶，这手是以扫的手啊，衣服上面那个香味也是以扫的衣服的香味，他爸爸一闻这个香味就高兴，就给他祝福了，是不是啊？你明白我讲的意思？就是说这里面是讲的主耶稣基督的献祭，天父喜悦。而我们因信称义的人，圣经上面给我们一个形容说，我们是披戴谁的呀？我们是披戴基督的，我们身上就披戴着基督。所以上帝一凑近我们，在我们身上闻到谁的味儿了？我再问你们，闻到基督的味儿了。所以上帝悦纳基督的献祭，会不会不悦纳我们？会不会不悦纳我们？我再问你们，如果上帝不悦纳我们，就是不悦纳基督了。阿们吧，因为你披戴的是基督。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们跟基督主耶稣基督之间的关系是不是结婚姻的关系？圣经上面有没有这个形容？形容，对吧？我就举个例子，比如说一个人说他的儿子结婚了，这个父亲很爱他的儿子，但是天天给他儿媳妇找茬，那么他是不是真的爱他儿子？我再问你，不是。他如果天天给他儿媳妇找茬的话，其实就表明他对他儿子不满，同意吧？你怎么娶了个这么个媳妇啊？就是这意思了，对不对？同意吧，弟兄姊妹？所以这个父亲如果对他儿子说，我对这个儿子，我对你百分之百满意，百分之百满意，所以你娶的儿媳妇我也是笑口常开，这才叫百分之百满意，阿们吧。你明白我讲的意思吗？基督的复活就表明上帝是完全悦纳他献的挽回祭。所以上帝看我们的时候，他会不会讨厌我们？因为我们就是基督的配偶，你明白吗？教会就是基督的妻子，是不是？所以如果天父讨厌我们的话，就表明他不接受基督的献祭。他既然完全接受了基督的献祭，让他从死里复活，就表明上帝肯定是悦纳我们的。所以你明白这一点，就记得保罗讲过说，旧事已过，怎么样子啊？一切都成了新的了。你不要再纠结你犯的罪了，不要再纠结你的软弱过犯了，不要再纠结你做错的事情了。是啊，那些事情你可以吸取经验教训，但是不要再纠结，因为上帝不看重那些。上帝看重的是谁啊？看重的是耶稣基督，是不是啊？我们一旦明白这一点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得一个很大的安慰，很大的激励。这是我们讲的第五个。那第六个，我们说 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意义是什么呢？第六个复活的意义就是表明救恩完全了。还是像我们刚才讲的，他的复活是称义的宣告，也是救恩完成的一个宣告。其实救恩的完成在十字架上面还是在空坟墓里。我再问你一句，主耶稣说成了是复活以后说的，还是在十字架上面说的？十字架上面说的。所以这里面复活是一个宣告，宣告什么？宣告救恩完成了，工作做好了。你明白吗？就是我们讲的，就还是讲，其实我们讲工作就特别清楚的，是吧？你做一个工作很复杂，做了很长年，比如说花了3年时间把这个项目做完了，其实做完以后，然后这个项目组长出来宣，跟大家，跟总经理报告，宣告一下说我们这个项目完成了。他宣布的时候就是表明这个工程做好了，对吧？但是是他这个宣告完成了，还是其实他工作已经完成了才宣告？工作已经完成才宣告。所以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就宣告一件事情，说救恩完成了，放心好了，再也没有人能控告你了，再也没有人能够把我们拖到地狱里去了，再也没有人能把你的罪再挖出来了，因为那个罪挖不出来，那个罪放到哪去了？放在耶稣身上了。放在哪里了？放在他的钉痕，放在他的肋旁，谁还能再把它挖出来呢？挖不出来了，明白？这是我们讲的第六个意义。那第七个意义，我们说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最后一个意义就是告诉我们说，新的生命，新的一个生活，全新的一个世界要开始，一个全新的生命，全新的世界要开始了，要开始了，但是现在还没完全进去，是不是啊？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复活，就是你注意，所以这里面讲的说，安息日那一天，就是安息日将近的那一天，然后在主日的清晨，主耶稣复活了，新的一天开始了，它有一个预表的意义，就是耶稣从死里复活，就告诉我们说一个全新的生活，一个全新的世界，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展开了。这就是主耶稣在被卖的那一夜，他说拿起杯来说，这是我用我的血给你们另立的什么约呀？新约。这个是新开始，这个是新的生命，他已经复活了，这个复活的生命给我们了。所以你把旧事让它过去，是不是？你要忘记背后，怎么样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因为基督已经复活了，全新的一个生命。所以我们基督徒在这方面，你一旦明白这个心，可不是仅仅从时间上面，我希望大家知道，因为有些人如果仅仅从时间上面，主耶稣基督这个是公元30多年的时候发生的，我们现在是公元2016年了，对不对？2016年离那个时候快2000年了，好像日光之下没心事。它不是指的这个，而指的什么呢？而是指的我们这个心态，对不对？而是指我们的行事为人，而是指我们，特别是基督徒，特别是教会，领受了一个全新的祝福，一个全新的开始。所以大不一样，真是不一样。你一旦明白这个道理的话，你的生活变成，就我说的，你不是根据那个时间，也是在时间里面，但是像圣经里面讲的说，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因为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高天的日光每天都临到我们，每个清晨都临到我们，每天都是新的，每天都有盼望。哪怕昨天经历了很大的打击，很大的艰难，很大的痛苦，但是第二天我还是有盼望。阿们吧。因为耶稣复活了，一种新的生命，一种得胜死亡，得胜罪恶，不在律法之下，把我们的罪赦免了，一种大有能力的生命，耶稣已经赐给我们了，耶稣已经彰显出来了，借着什么呢？借着他的复活。我们一旦明白这样的真理，那么耶稣基督的复活就成为我们一个极大的安慰和激励，是不是啊？所以我们说，这是我们今天跟大家讲，就是我们讲一讲复活的意义哈，重点是讲这七个意义。那求主去带领我们，让我们弟兄姊妹都常常能够在这些真理当中，我们得自由。好，我们可以更明白，更晓得，知道基督确实为我们死了，知道我们真的是罪得赦免，知道我们在上帝面前真的是称义了，知道生命确实胜过死亡了，是不是啊？知道律法的一切要求，主耶稣真的满足了，知道我们已经被宣告为义人，知道这个救恩临到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的献祭得到天父完全的满足，所以天父爱我们爱得不得了，喜悦我们喜悦得不得了， 不再是我，乃是基督。阿们吧，求主去带领我们。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主，你是连续我们的主，你是更新我们、保守我们的主，你是从死里复活的主，使我们每个人都知道你是为我们死了，也知道你的献祭蒙了天父的悦纳，已经满足律法一切的要求，也使我们的罪通通得了赦免。主，祈求你就使我们心里面喜乐，灵里面轻巧，使我们可以常常稳行在高处。也求主耶稣基督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知道你已经把这个复活的生命以及这个复活的生命里面所带的权柄祝福都赐给你的百姓，所以我们是蒙福的人。你就是我们听了这篇道以后，我们常常过一个喜乐自由的生活，我们不再害怕，特别不再害怕我们的天父，因为主基督你已经为我们承担了天父本来要加在我们身上一切的咒诅和刑罚，所以我们是神所悦纳、神所喜悦的儿女。求主你施恩带领我们，就是我们可以过一个喜乐自由的生活，来荣耀你，来吸引人归向基督。求主神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